让我们同的起立。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把今天的诗篇三十一篇，其实我讲到的经文是9到16节，但是秋意姊妹帮我们把整篇的诗篇都下载了哈，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把它读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前面后面是什么内容哈。诗篇三十一篇，我读单数节135，你们读双数节246哈。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第9节，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极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惨谤，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17节，耶和华，求你叫我不自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耶和华的圣名呐，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愿弟兄姊妹心里面的意念，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在你面前得蒙悦纳。亲爱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这篇诗篇同样又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君王，也是一位牧羊人，更是一位战士，也是一位父亲，也是一位丈夫，也是一位儿子。他的名字就叫做大卫。是大卫王写的哈。大卫王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很多人都相信就是在他躲避他儿子亚沙龙的追杀的时候写的这篇。所以你会看到很长，有一共有24节，但是我们今天我们 重点的信息是放在九到十六节，但是我也会讲讲前面一到八节，还有后面十七到二十四节哈，大概会用这样子一个前面和中间，中间是我们重点要讲的，后面是一小段哈。从这段的诗篇里面，让我们看到呢，大卫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呢？如果你们就是这么看的话，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一般如果人这样子对上帝说这样的呼求的话的时候，他一定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境况啊？一定是很紧迫，很情急迫切，或者是很紧迫，很苦难，或者是很痛苦的时候。那今天我们有没有人觉得很痛苦？没有，所以大家都没有很关心时事哈。我最近一直在看一些新闻报道，现在全世界都很多国家都在拍谁的马屁啊？这拍美国的马屁可以这么说啊，因为美国要征收关税，要向全世界要钱呐哈。所以呢，每个国家都会很紧张，我们中国人就更加，就像三明治一样夹在中间。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弟兄姊妹，你的工作或者你的经营的事业正在面对这样子，因为这个关税战而出现的这种困境，这种的艰难。原本我们的生活就觉得已经有通胀，好像很多东西都很贵，鸡蛋也买不到。现在更加觉得，会不会觉得价格会又翻了一倍？如果是我们中国人都是习惯买中国人制造的东西的话，因为确实也是在美国没有什么东西不是中国制造的，基本上哈，就每次我们回国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带些什么东西回国。我一般是带一些就真的是美国制造的，但是不是能够完全保证美国制造呢？也不能完全，但是有些东西还是蛮，就是可以有一些保证吧。就我不知道美国制造的一些什么东西，你们会觉得是对美国人来说很看重的。一个就是吃的东西，对吧？就比如说一些保健品啊，一些什么吃的东西，吃的那类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一些 local 生产的东西，对不对？还有什么用的东西，比如说会贴身会用的，比如说一些护肤的、洗澡的，或者是那些有可能是在美国生产的。所以一般我都会带这几类的东西，比如说一个是保健品，一个是吃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护肤的类似的哈。当然也有东西不是在美国生产，但尽可能可以找到的。其他的东西，你说衣服什么之类的，包包也好什么的，那些鞋子也好，全是 made in China 的，没有什么不是 made in China。可是现在这个关税战一打下来，我们可能这些东西就会跟着涨价了。所以我相信各国其实都面对着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那当然我们今天讲的重点是在大卫在面对这个他的儿子追杀他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要再次投靠神，要让神保护他、搭救他，让他不至于羞愧。因为什么？第一次被追杀是他的岳父追杀，第二次被追杀是他的儿子追杀。所以你看大卫的人生也是够凄惨的哈，又被岳父追杀，又被儿子追杀。好，我们看看大卫他是怎么样来倚靠上帝的。他呼求上帝侧耳听他的祷告，拯救他，并且做他坚固的磐石，做他的永恒的保障，成为他的磐石，成为他的山寨，并且指引他不会落入到敌人的网罗里面。可是你当你读到第五节的时候，你发现大卫写了这样的一句经文，谁又继续用了这句经文来祷告呢？第五节我们看看好不好。大卫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个礼拜天我们叫 Palm Sunday， 下个礼拜天就是 Easter。 所以这个礼拜呢，对于很多的信徒来说呢，也是很重要的一周。 因为它叫 Holy Week， 也就是耶稣在地上他没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一个礼拜就是 Holy Week。 那这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他设立了最后晚餐，他为门徒洗脚，他上了十字架，甚至被钉死，被埋葬，所以到下礼拜天呢他就复活了。所以呢，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倒数，他十架八言嘛，十架八就是十架 那几句话是七言还是八言啊？七言是吧，十架七言啊，不是八言。他倒数第二句的呢，最后一句我们都知道，他说那句话成了，可是他在之前那句话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父啊，就是用他就是在背这个三十一篇。耶稣一直在背诵经文，他一直在祷告，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实在太痛苦太羞辱。因为大家知道上十字架 他没有穿衣服的，他被赤身露体的挂在那个地方，对吧？然后呢，他知道上帝使他不再羞愧，然后最后的时候当他要断气之前，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背诵了三十一篇。那还有谁用了这样的一句话，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那就是司提反。当司提反他做见证完之后，众人用石头砸他的时候，他说，主啊，不要把这个罪孽归在他们身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神你的手里。这是一个信徒当他在面对人生的最艰难的时刻的时候，最后的一刻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做，不只是耶稣基督，不只是司提反。就像我曾经也鼓励过我的母亲，我回国的时候跟她说，有一天如果神要把你接回天家之前，请你也记得这么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我不知道我们的人生明天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到都没有人知道。我就说上个礼拜上个月，现在进入四月份，上个月我有在讲道书有讲过，接连三就是可以说是接二连三的收到远方的近处的认识的弟兄姊妹也好，同学也好，朋友好，相继过世。但是我只参加了一场丧礼，就是下葬礼，一场是在线上的一个安息礼。所以我不知道，人生有的时候确实是很短暂，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好不好，让我们都像大卫，像主耶稣，像司提反，都懂得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尚且遵行神的旨意，愿意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背负世人的罪孽。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常常的学习要倚靠神呢？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接下来我重点会放在这个第九节到十六节哈，因为这里面呢是看到大卫在苦难当中他怎么样继续的向神呼求。第九节又回到了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极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所以他看到他说，我的年岁因叹息而衰残，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而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大卫在面对各样的患难四处的惊吓的时候，甚至他的儿子追杀他，他的岳父追杀他的时候，他仍然向神来呼求。虽然他形容自己眼睛因忧愁而干瘪，是一种很痛苦的一个状态，身心也不安舒，表示他的身心灵都受到极大的一种压迫，可能是周遭的环境 导致他痛苦，也可能是因为他的罪孽感到他身心里面的疲乏。但不管怎么样，当他在最痛苦的时候，大卫学习了反省自己的生命状态。所以好不好，让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不必掩饰自己的痛苦，也不必强装说很坚强，而是真的是倾心吐意的在神面前向神呼求。我最近也收到一些弟兄姊妹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说牧师啊，最近我可能不能常常来教会，因为这个关税导致我们这个公司可能会受到很多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可能就是跟中国做生意啊，或者是有进出口贸易的这些公司可能就会面对到这个关税带来给他们的沉重的压力。我不知道其他的行业会不会接踵而来会有这样子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样子的患难之后，你更要来到神面前向神倾心吐意，告诉神说我们就是有这样的痛苦，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缺乏，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难处。你来神面前，神会倾听你的祷告，就像他倾听大卫的祷告一样。接下来我们看到大卫会面对一个什么，被人抛弃，那就是什么，邻舍中有极大的羞辱，被人忘记，好像死人一样，又好像那个破碎的器皿一样，都是表示他自己好像是一种孤军奋战，好像是非常无助，甚至有人要密谋要害他。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大卫仍然持守他的信仰，他仍然紧紧地抓住神，他说，耶和华，我仍旧倚靠你。十一节到十三节这里面，好，他讲到，我因敌人一切的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面前也是，那些认识我的也害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人也躲避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好像破碎的瓦器。听到很多人在嘲谤他，四围都是惊吓，一同的来攻击我，图谋要害我的性命。哇，你看这么多的危险，这么多的患难，可是他说，耶和华，我仍旧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这是怎样的一个确认的一个坚定的信靠呢？我不知道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情况，或许你的朋友并没有离开你，你的家人也没有离开你，可是我们有没有遇到过很多时候亲戚也好朋友也好，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会做这样的选择，为什么你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被朋友出卖，甚至会被家人厌弃，我们可能都会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可能一夜之间就改变了很多东西。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刚才的那首诗歌，你的爱不离不弃，却告诉我们说有一位永远不离弃我们的上帝，我们真正的那个安全感是完全从他而来。所以我们会不会跟大卫一样也说，耶和华，我仍旧倚靠你。也许当初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已经倚靠上帝，你觉得我就是来信靠上帝，可是当你出现了各样的问题，患难的事情临到的时候，特别是疫情那几年改变了很多，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疫情的时候可能发生很多的事情，无论是亲人的离世，身体的状况，或者是经济的状况，或者是人际关系的状况，可能都改变很多。即使是这样，神他的爱仍然是不离不弃，人抛弃，但是神却不离弃。这就是大卫的一个确认，耶和华，我仍旧倚靠你。但愿我们也能够跟大卫一样宣告说，耶和华，你仍旧是我们的神，我们仍然要依靠你。好，最后那一段14到16节，这里面特别讲到一个核心，就是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宣告？大卫他知道有仇敌追杀他，他也知道他要躲避他的儿子的追杀， 可是他把自己的一生，他说我终身的事都在你的手中，他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些重担，这些压力，包括自己所处的这些环境都交在神的手中，他祈求神救他脱离仇敌的手，让神的脸继续的来光照他。也就是说当神的脸光照他，就是他们迎向神。很多时候我们是 背着神，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神的脸光照我们。可当我们迎向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仍然与我们同在，神仍然在光照着我们，他的恩典仍然在覆庇着我们。就像此时此刻，也许关税战只是个刚刚的开始，未来会有怎么样的混乱的一个局势，没有人知道，上帝知道。可是我们却仍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把整个教会，特别是教会已经经历了15年， Fedway 这边， Renton 这边更加久，已经超过了差不多17年了哈，就 即将踏入18年，我们是07年正式开始有崇拜嘛。所以你会看到经过了那么多起起伏伏，教会仍然愿意来靠近神，仍然愿意去传讲神的福音。那我们呢，自己呢，我不知道你终身的事情是怎样，但是你愿不愿意把你终身的事情，你一生的事情，你重要的事情交给上帝，不是交给环境。也许周围的环境是很糟糕，也不是交给人，也许人也不可靠，就像美国总统也是会变来变去，对吧？不能交给任何一个人，也不能交给这个环境，要交给那位对我们不离不弃永远发慈爱的那位神。因为他掌管历史，他掌管你的过去，掌管我们今天，他也掌管我们的未来，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神。所以你会看到整篇的诗篇，大卫不是在一个凯旋的时候去宣告的，而是在一个患难的时候的一个宣告。同样是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顺境的时候，我们可能远离上帝，可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回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祈求。这也是一篇非常真实的一篇的诗篇，就是描写一个人面对极大的一个痛苦的时候，他仍然愿意来倚靠神，仍然愿意来信靠神，他来求告神。所以这就是提醒我们，在你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神仍然用他的光脸来光照你，仍然赐给你有这样的信心说，神啊，你仍然，我要依靠你，你是我的神。耶稣基督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不断地背诵着这篇的诗篇，他会愿意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他知道当他死在十字架的之后，有一天第三天他要再一次的复活。今天我们或许还不至于去到一个极难之中被这个大环境所击倒，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跟大卫一样继续的享受神他自己的一个应许，那就是靠主站立。但愿耶稣基督的复活，在下个礼拜天我们要分享复活节的快乐的时候，在这个时刻让我们也能够安心在神的面前思想，我今天有怎么样的一个环境，我处在怎么样的一个人际关系，我在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底下，主耶稣他能够从死里复活，我也相信他能够复活我生命中这一切的困境，他会使我与人人间的那些本来死的关系能够被复活。他本来我在遇到一个绝境，一个窘境的时候，他能够让我能够在这个境况当中复活。当我的身体处在一个很衰残的地况的时候，但是当我依靠上帝的时候，他能够让我的身体也能够复活过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一个确据。但愿上帝继续的安慰我们，也帮助我们，在怎样的患难里面我们都不能够气馁， 都能够呼求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都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谢谢你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刻，甚至在外部环境都非常艰难的时刻，主，我们仍然来依靠你，仍然来仰望你，因为知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终身的事都在你的手中。愿主你鼓励我们，你也安慰我们，更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好叫我们一生都行在你恩典的道路上。感谢主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